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一卷非常有趣的书，在头六章有激动人心的非常熟悉的故事，比如说但以理要被丢进火炉和丢进狮子坑。但是但以理书的最后六章有可能是你读的最少的经文，因为读起来令人感到非常困惑。我的盼望是我们可以把整卷书放在一幅图画里去欣赏，同时我们借着这卷书来学习什么叫做生活在这个世界，却同时又是寄居者。但以理书是唯一一卷横跨整个被掳时期的圣经书卷。当但以理在第一次被掳当中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当犹太人在公元前536到537年开始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但以理仍然生活在巴比伦，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个老人了。我们可以说但以理的一生是在巴比伦度过的。神的百姓在王朝更替当中就像人质一样没有自由，这让我们思考这卷书给我们的救赎历史背景。在王朝更替中，谁是地上的掌权者？神真的在掌权吗？还是神也是无力的看着地上的人打来打去？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神的百姓在这样的大历史下该如何生活呢？这些都是但以理书要回答的问题。但以理书的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但以理的神也是至高神，用主权治理全地和所有人类，所以神的百姓应当在逼迫面前勇敢和忠心。这卷书从第一章开始，在1到4节告诉我们背景，但以理和整个犹大都被掳了。在靠近结尾的9章，我们看到被掳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如果再进一步的观察这卷书，我们看到第二章关注的是尼布甲尼撒王所看到的异象。在第9章被掳时期结束之后，我们在7章和8章也更多的看到王朝的异象。7章再次的提到了4个王朝。从总体上来说，整卷书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是对称的，我们称之为离合，意思是说整卷书的开头和结尾对称。这种对称一直到整卷书的中间点，也就是这卷书的重点所在，神谦卑了外邦君王尼布甲尼撒，虽然他是犹大的征服者。为了让结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文，我们需要用对称的方法来学习这卷书。我们一对一对的来看经文，因为对称的经文是互相辅助和加强的。我们从这卷书的中间开始，然后往外扩展，所以我们从第4章和第5章开始。在这2章当中有2位骄傲的君王，第一个是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在第4章的前半部分，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棵大树和各种各样的鸟在上面栖息，然后这棵树 被突然砍倒了。这个时候，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里长大，并且有神给他的各样智慧，他展现出自己有解梦的恩赐。在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但以理告诉巴比伦王，他的梦应当怎样被解释。他说：“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批，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尼布甲尼撒有没有相信但以理的解释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这预言却很快地成为了事实。在三十一节，正当尼布甲尼撒势力强盛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临到他，他就好像疯了一样，也失去了治理的能力，直到他承认先前所说的是对的，以后才恢复原样和王位。所以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也就是三十七节，尼布甲尼撒说了这番话。他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主，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在第五章，至高者把同样的信息给了另一个君王。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死了，掌权的是伯沙撒。伯沙撒并没有从尼布甲尼撒的经历学到功课，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并且用了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掠而来的各样金器皿作为宴会的餐具。正如他的前任一样，伯沙撒得到了至高者给他的意象，但这一意象比做梦更恐怖，是在粉墙上用手指写字，这给他的盛宴带来了恐怖的气息。然而他并不明白墙上写的字是什么，所以他把但以理叫来，请但以理解释。但以理不惧怕人，所以他当众责备了伯沙撒的行径，也读出了墙上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辛，然后为这一意象做了解释。他的解释是在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弥尼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毕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在那一夜，伯沙撒就被杀身亡了。这里的要点是什么呢？要点是无人能够和那位至高者相匹敌，至高者治理全地，也治理天上地下，过去是这样，今天仍是这样，神是不改变的神。所以当他的百姓看到王朝兴起和衰落，看到藐视神的人治理国家，他们都不用惧怕，因为神并非没有看见，神也没有离开他的宝座。现在呢，我们从居于中心位置的两章朝外扩展，我们来看看当至高者的主权与骄傲的否认神的君王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第三章当中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故事，他们被尼布甲尼撒投入到火窑中去，因为他们拒绝敬拜尼布甲尼撒为自己所设立的金像。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尊重尼布甲尼撒，而是因为作为圣约的百姓，他们不应当敬拜任何像，包括君王的像。尼布甲尼撒为此大为恼火，因为这意味着说他的权柄受到了挑战。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真是这乱世中的中流砥柱，正如尼布甲尼撒先前所说的，他们的回答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但是神却拯救了他们。他们不但完全地受到保护，而且当他们在火窑里的时候，根据尼布甲尼撒的观察， 由第四位加入到他们当中。这第四位的相貌好像神子。尼布甲尼撒曾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回答是犹太人的神。在第六章我们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过这回不是尼布甲尼撒了，而是大流士。那这回中心的犹太人是但以理，但以理被投入到狮子坑里，但以理的敌人企图找把柄陷害但以理，但是却找不着，他也没有绯闻，所以他们只好抓住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但以理是一个委身于祷告的人。他们说服了大流士发布一条谕令，禁止向任何神祷告，除了向大流士。因此他们根据这条新法令而使但以理违法。对但以理的惩罚是什么呢？就是要被丢进狮子坑。然而神再一次的拯救了他的仆人，神也再一次的使外邦君王的口张开赞美神。这个故事的要点是什么呢？神仍然坐在宝座上。那现在我们进入下一对对称的经文，就是第二章和第七到八章。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这次他的梦里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塑像。这个梦的意义唯有但以理才能解释。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用神赐给他的话语解释这个梦境。他在接下去的经文里说，这个塑像的每一个部分都代表了一个接替的王朝，一共有四个。尼布甲尼撒的王朝是金头，但是巴比伦会被三个其他王朝接替，最后一个王朝就像铁一样强壮，又像泥一样容易分裂和碎开。那么什么是打破这一塑像并且成长为大山的呢？我们看第44节，这块大石头指的是神的国。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那么这样的事是如何成就的呢？但以理虽然给出了解释，但是但以理的解释仍然是模糊的，因为他的解释是指向他自己都没有机会见证和看到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而言，因为我们看到更多历史的发展，所以我们比但以理看得更清楚。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公元前539年，巴比伦帝国被马代波斯帝国所灭。波斯是赢的凶和弊。然后在公元前332年，波斯帝国被古马其顿希腊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击败。马其顿希腊就是铜腿，随后就是铁泥混合的腿脚，也就是公元二世纪到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最让我们感兴趣的一点是，这块石头不是用手抛出来的，这块石头就是神的国，这个国的掌权者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掌权不是透过军事，而是透过福音的宣讲。随着时间的发展，他逐渐地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人心，神的国就是透过这样的传播而充满了全地。那在第七章，我们看到四个王朝的预言，并不仅仅是预言而已，还教导了重要的真理。在这里，但以理梦到了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兽，第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第二个像熊，口里叼着肋骨，然后第三个像豹子，有四个翅膀和四个头，最后一个最可怕，没有别的动物可以与之相比。十七节告诉我们，四个兽就是四个王朝。这时候你就看到第二章和第七章是互相解释的。第二章是指着但以理当时的世代说的，用的是叙事文的文体，而不是天气文学的文体。这四个地上的王朝我们今天都一一知道了，但是如果没有第七章，我们就可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那块在地上长成大山充满全地的大石头上。第七章让我们看到第二章所指向的是一个更伟大的成就， 四个兽不仅仅是代表四个王朝，而兽这一形象在启示录中也是代表着所有地上反对神的权柄。然后我们看到令人惊讶的高潮，人子的国度最后要降临并且稳固地被建立在地上，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仍然在等候期待的成就。最后我们来到最外围的一个对称，也就是第一章和第九章。在第一章，神的百姓被掳，在第九章呢，神的百姓要离开了。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四个犹太男孩，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他们被放到巴比伦的学校当中学习，因为他们展现出服侍君王的某些潜质。在受训的时候，他们勇敢地要求不吃犹太律法所不允许吃的食物，结果是什么呢？神祝福他们，即便在被掳之中，神仍然祝福他的百姓，并且赐给他们智慧。我们来看第九章二节，但以理怎么知道被掳的时期快要结束了？从第九章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鼓舞我们的事情，但以理是读圣经读出来的。我们上次讲耶利米书，你可能还记得当时没有人听耶利米的教导，但是但以理这时候却在读耶利米的文字。第三节开始的祷告非常感人，我们从但以理的祷告知道但以理是真的认识神的人。在但以理的处境下，这非常激动人心，因为但以理称呼神为耶和华我的神。被掳时期结束了，神的名字再一次被高举，这和第一章怎么对称呢？你还记得在第一章发生了什么？一个被掳和离开应许之地的地理迁徙，而这一地理上的迁徙的背后是属灵的迁徙。神的百姓拒绝了他们的神，所以尼布甲尼撒把他们带到他们敬拜的异教文化中去。那么在第九章结束的时候是什么呢？仅仅是地理的迁徙吗？不是的，地理的迁徙和被掳在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将要结束了，但是真正的迁徙，也就是从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所开始的迁徙呢？这一迁徙是因为我们的罪而离开神面的迁徙，却没有随着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而结束。犹太人的被掳是象征着人类属灵的被掳，这种被掳唯有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赎价时才被结束。作为一个被掳的生活在敌国的以色列人，但以理对今天的我们说些什么呢？四到五章提醒我们，那些与至高神相敌的终将谦卑在神的面前，但这种谦卑给他们带来的可能是永远的祝福，也可能是永远的悔恨。在三章和六章我们看到至高神有忠心的仆人，即便在受苦受逼迫和因信仰而被敌对的情况下，仍然爱神和服侍神。在第二章和七到八章我们看到围绕着我们的所谓权柄终将逝去，而神的国终将降临。但以理的盼望也给我们带来亮光，就是我们的属灵被掳最后是在基督里得着归回的。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十到十二章给我们更大的盼望，就是当我们回到天家时，神给我们在永恒中的奖赏。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旧约概论的第32讲，这个数字听起来就说明我们有一段历史了，已经来到第32讲了。今天概览的是但以理书，这卷书呢其实是非常多的人也非常喜欢的，
嗯，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尤其是它的前半部分，
对，
故事非常的精彩，我们也常常会拿它来说。但是呢，我们常常会把它的前后分开，就是好像忽略它有一些我们感觉起来晦涩难懂的部分。概览之后，思雨跟喜乐，你们会不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来认识但以理书？
嗯，以前我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把比较精彩的部分跟后面的那部分会
分
开，分
开，嗯，
对，因为前面叙事的部分确实是会让我读起来是比较容易理解，
嗯，
因为后面提到的一些讲国度啊、意象啊等等这些，是让我读起来确实是不太能够理解的，
嗯，
因为后面部分它更多的是一种我们说像启示文学一样的，所以呢读起来会比较不太容易理解。但是透过今天这一讲的这个分享，就是让我能够看到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但以理书主要是讲到神在这些国的当中去掌权，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
嗯，
透过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其实就加深了我对这个主题的认识。以前我看前半部分也是比较注重于他的一个故事情节，
对，
就是好像忽略了他所传达了这个中心的信息。
嗯，
那透过这次的学习，就是让我更加的清晰，而且去让我比较深入的去思考，就是一个问题，在异国他乡里面面对信仰的逼迫，怎么样忠心持守信仰呢？
嗯，
那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呢，其实就在当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嗯，
第三章讲的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嘛。
嗯，
他们拒绝拜尼布贾尼撒所造了一个金像。
嗯
啊，当尼布贾尼撒造了一个金像，就是让全国人民去拜他，就是当乐器响起的时候就向金像下拜。
嗯，
那他三个朋友是没有拜的。后面很有意思的就是尼布贾尼撒王好像挺该恩的，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他说哎，你拜不拜啊？
嗯，
你如果再拜还可以，如果不拜呢，你就会被丢在火窑里面。
嗯，
那他们三个人的回应呢，我每次读的时候都是很触动我的，他们的回应呢，
嗯
啊，他们说就说尼布贾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哦，他们的回应是让我很感动的，因为他们在面对着这个生死抉择的时候，他们仍然相信神在掌权。
嗯
啊，他们相信一方面如果神愿意的话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的。
嗯嗯
啊，一定会保护他们。但是呢，就算神不救，就是我死了啊，也不会拜你所造的一个金像。
嗯
啊，我从当中看到虽然他们在异国里面，但是他们对神的信心还是很坚定的，仍然相信神在当中掌权了。第二个呢，我就在当中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交托。真正的交托就是哎，不是说神啊，求你一定要救我，救我吧，就是他没有强求这个，就是他把这个生死权放在神的手里面，就算是死，那我也仍然要忠心我的神。
嗯，
这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还有但以理他自己呢，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也看到的是 他也是一个非常依靠神的人，虽然外面有逼迫，但是呢他仍然一天三次双膝跪拜向神祷告感谢。他们虽然被掳了，也受了就是受过他们的文化的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同化，仍然还是好好的依靠神。在第六章里面记载的大臣们嫉妒他嘛，嫉妒他，然后呢设了一个坑让他跳，就是让王下令说，哎，三十天之内不能向任何神祷告，如果祷告了就会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大英里呢他仍然坚持他这样的一个作息，所以最后是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但是神也保护他了。在当中实在也是看到他们是因着常常依靠神，跟神保持有好的关系，才能够在异国他乡里面面对逼迫仍然忠心的持守信仰。
对，这是喜乐看到这些案例带出来的一个应用。思雨，你有没有一些基于自己的观察带出来，对我们当前无论是自己还是当前的教会，从这卷书可以得到怎样的应用呢？
我就看到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都知道这两章里面其实都记载了两位骄傲的君王。
对，
一位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还有那个伯萨萨王。对，从他们这两个例子来让我看到其实神他是抵挡那些骄傲的人。我从这里看到其实当我们人会觉得自己是怎么说呢，就是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天下都是他们自己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他们不谦卑他们自己的话，所带来的就不是一种祝福，而是一种咒诅吧。我们也看到尼布甲尼撒他最后他是被
神管教，
对，被神管教。我就觉得这个是让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其实神他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如何，如果我们真的是心中有骄傲，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容易带来的是管教而不是一种祝福。
对对，当然呢我要再次的就是回顾我们这一卷书概览的方式，用它的结构来概览的，对吧，就是对称结构。如果他用对称结构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他的中心是在正中间的部分。
对，
所以透过这整卷一卷书呢，他会告诉我们其实神是在掌权的，即便是在那些不信神的人中，那些君王当中，神也依然掌权，至高神用他的主权来治理全地。那这样一个信息带给我们的应用就是，无论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依然可以信靠神，以至于我们勇敢并且忠心的去跟随神。这是对我们当前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也是我们对这卷书的概览。盼望这卷书带给我们的不单单是去读一些跌宕起伏的精彩的故事，而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依然在掌权，而且我们可以信靠他并且跟随他。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
再会。
再会。